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34章，我所做的大纲称为这一章的经文是神宝座的权柄、次序以及神的计划。全章的主题就是关于审判。之前我们已经看过6个灾祸的预言，先知以赛亚特别先针对神对他本国的审判，然后循序渐进再延伸到其他的国家，直到未来的审判，就是叫末日的审判要到来，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大灾难的时期。我们也看到大君王主耶稣他要有一天要再来。今天我们不是在寻求一位大君王，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是要寻求，要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提多书2章13节这样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是等候盼望的福，等候至大的神以及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当主耶稣将地上的教会提到天上之后，剩下的人他们都要经历未来可怕的大灾难时期。大灾难时期会有哈米吉多顿的大战结束之后，那么我们看到这张经文跟一般我们现在世人的所想的想法哲学是有冲突的。今天的人类就祈祷说，靠着人自己的改善，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建立一个乌托邦的未来的世界。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这个是他们的所说的千禧年，人类都以为说靠自己可以提升自己。所以进化论它基本上它不是一个科学理论，它就是一个哲学的理论，是讲到未来的发展，就是未来我们人会越来越进化。进化论再说它是一种哲学，它不是科学理论。进化论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前走，我们会越来越进步，我们要向上发展。进化论的口号就是说我们在各方面一天会比一天更好，这是进化论的想法。进化论编织的这个哲学已经深入了我们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人类认为说进化就可以人，我们人是慢慢的进化啊，我们变成人，每个人会变成更重要的人，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其实不可能。圣经却是预言我们这个世界当然有一天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不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可以成就的。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现在都是做一些远离神的事情，而且我们人类将面临神可怕的审判。所以今天人的每一个作为，他们所做的只要是抵触了神的美好的旨意，那么最后一定会有大灾难的到来。所以诚信呈现在我们今天听众朋友的面前的时候，将来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哈米吉多顿的大战。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会看见这个罪恶会主宰这个人类。罪恶他会想为自己，撒旦为自己要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就是大灾难时期的光景。可是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建立他自己的国度，这个大灾难的时期才会结束。所以听众朋友，以赛亚书这一章34章就是指向未来。先已经说到亚述国已经灭亡了，消失了。所以有一位解经家这样说，他说人类的历史舞台其实现在已经进到一个末日的阶段当中。这一章经文特别说到已经走到最后的一个阶段，一个高潮了，进入一个 最后阶段一个高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开始，一直到以赛亚书的结束，都可以说是讲到一个末世的现象。当亚述国灭亡之后，黑暗就会出现，黑暗已经出现在这个水平上面。所以从以赛亚的从他的时代开始，那么我们就看到他自己的国家的结局，也是看到关于道成肉身，神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奥秘的启示。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主耶稣来预备道路。现在我们来看以赛亚书34章第一节，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所以这经文很重要，都要注意听。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也是这样说，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怎么说呢？神呼叫天地，见证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审判。我们在这一章就是34章，神呼叫列国要见证神将要对列国做的审判。我们再来看第二节，以赛亚书34章第二节，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这很严重，听众朋友注意听观看，这个审判，神未来审判所用的字眼非常的强烈，他用到愤恨、烈怒、灭尽、交出受杀戮的，这是非常强烈恐怖的字眼。就是说神的审判将来是全面性的，非常严厉的，不仅仅是雅各遭难的时候，在耶利米书30章7节，不仅仅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也是说到世界的阵痛期，世界会遭到神的审判，也是主耶稣他自己称这个时期叫做苦难的时期啊。主耶稣说过了，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苦难中期，大灾难时期是最痛苦的时期。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这个封印提到号角，以及提到神大怒的气碗，都是强化的证实了这些大灾难，这个苦难会到来。听众朋友，不论你信或者不信，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正朝向神的审判之路前进，这不是罪人所期待的美好日子啊！因为罪人说啊，美好将来会更好，不是期待美好的日子到来，到来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会到来。当我们环顾今天四周，就看到我们的历史文明，听众朋友，我们看过这历史，我们就已经知道所看到的是什么，让我们明白神的审判一定会面临，一定会到来，这是神的审判一定会到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听众朋友，这些经文看起来太可怕了，很恐怖，状况令人心惊胆战。听众朋友，你有想到有比这些经文更可怕的景况吗？这已经证实了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话，已经印证了，以及在启示录所说的事情，就是说那将要都说明了，那将要临到世界上的审判。很多人今天对这个末日审判啊，他们有点怀疑啊，真的会来吗？让我想起好几年前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热带的飓风侵袭了沿岸岸边，那个飓风来了之后，那个地方沿岸那个地方已经变成空白一片，草木树林都消失了，因为飓风经过这个侵袭这个沿岸，就像一个审判一样。神说审判一定会到来，而且很快就要到来，我们要警醒。接下来我们看34章第4节，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都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哎呦，好惨哦，好悲惨哦。当听众朋友你看到树叶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再把树叶再粘回去，树叶不会回到原来那个样子，就是意思说叶子不会再存活下来的。同样的，当审判到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 阻挡得住。要记得末日的审判来的时候，没有人抵挡得住你我所能做的一件事情。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进到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要记得听众朋友，我们确定我们要找到一个避难所。当暴风雨侵袭这个世界，审判来临的时候啊，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听众朋友，信耶稣，我们进到这个避难所当中，是唯一的，我们可以唯一的避难所，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听众朋友要知道，神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了。当我们在地上佩戴，你为什么佩戴刀剑？不是为了报仇，就是也许你佩剑嘛，一定有一些目的在里面。可是当神佩戴刀剑的时候，就是为了神公义，为了正直的神。神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了，现在神开始要审判了。接下来我们看讲到以东，这里特别提到以东，以东就是以扫的意思。以扫代表什么？以扫是代表肉体，代表亚当后裔的叛逆，以及这些亚当后裔啊，也代表了肉体，也代表逼迫神子民的人，那些抵挡神的人，以及抵挡神的公义、神的善良的人，都可以就用以扫肉体来代表。在罗马书九章十三节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个以扫是代表肉体啊，神一定会审判以东，因为以东代表叛逆神，而并且他们压迫、攻击、迫害神的百姓，又不遵守神的话，专做一些违背公义的事情，他们没有做该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听众朋友，这节也是讲到耶和华有报仇之日，有报应之年，就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六节，我们再看，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以后，我们会看到一到六节，看到也是关于审判的经文，就表示说我们没有人能够阻挡神的审判，就像你没有办法阻挡大水坝的泄洪一样。神已经说得很清楚，世上的公义一定要伸张，神必须要在世上伸张公义，神为要伸张公义，神必须要除灭恶人跟一切悖逆的人，审判一定会到来。今天很多人不愿意向神屈膝，他们不要信神，不要信靠神。神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恶人他们将来要去到哪里的？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地方。神所预备的，为恶人预备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地狱。听众朋友，你对地狱也许有你自己的想法，但你不要有疑问，毫无疑问的，地狱这个地方比火湖更可怕，可怕的不得了，你想象不到的恐怖。因为神的话是神圣的，不可亵渎的，神的话一定会应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主耶稣说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到了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上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一定会看气象报告，气象是什么？当预告暴风雨快要来临的时候啊，听众朋友，你要赶快准备逃命啊，赶快信耶稣，逃避将来的审判。接下来我们进到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我们感谢神啊，神告诉我们说，哈米吉多顿这个大战并不是万物的结局。三十五章啊，是一首美好的诗歌，很强烈的让我们感到诗歌里面出现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当中，在这段经文里面就画下一个句点，就说到神的公义彰显了，审判也结束了，审判的火已经烧尽了，神的公义的刀已经入鞘了，神的公义的刀已经收起来了，世界的大灾难已经结束了。所以三十五章是说到令人喜悦的千禧年已经到来的，这段经文是说到真正的千禧年和平就会到来，因为已经经过了苦难，所以才有和平，经过了黑夜才有早晨的黎明，经过了神的审判才会人会得到救赎， 经过了流泪痛哭，早晨才能够欢呼。我们曾经一宿虽然有痛苦悲哀，早晨便被欢呼。这一章非常的平静平安，跟上一章的审判的暴风雨刚好做一个对比，甚至前几章也是讲了审判，都成了这一章成为了对比。所以我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到雅歌啊，以前我们读过雅歌的作者一起说唱歌唱说什么，冬天过去春天来了，百花齐放。首先看到我们知道三十五章说了咒诅，罪的咒诅已经过去了，大地已经复苏了。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啊，描述的太好了。今天听众朋友你要知道，沙漠的慢慢的扩充啊，沙漠的范围一天比一天的，一年比一年的慢慢扩大，沙漠的扩大它不会缩小，越来越大。干旱跟土壤的腐蚀也是天天的加速的。我们知道全地今天受到了污染的咒诅，到处都有污染，但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一切都会倒转过来，那个时候烟雾都消散了，罪的咒诅也除去了。所以感谢神，在千禧年的时候沙漠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这经文我们很熟悉，非常优美，宣告描述的很贴切，沙漠必快乐，玫瑰又开花了，这是世界未来千禧年的这个美好的景象。现在我们看三十五章第二节，必开花茂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也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这个经文说得太好了。那么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所说的，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是啊，今天是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但是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一切受造之物怎么样呢？都要欢喜快乐。那么那个时候人都会更新了，身心都会更新了。我们继续看第三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说到受造物的身体，身体的状况不会有病的，更新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三十五章第四节，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呐、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在审判的暴风雨当中，神的儿女，因为神的救赎，神的儿女就可以欢喜快乐，因为他们知道神一定会来拯救他们。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啊，教会也是有更大的盼望跟喜乐，因为教会已经被在大灾难时期啊，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去的。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五六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如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啊，这个经文，这节经文实在是五六节说得好了，瞎子看见了，聋子听见了，瘸子能够像鹿一样跳跃了，哑巴能够唱歌了，旷野已经有水了，沙漠变成有河了。说的意思说，痛苦疾病一切都过去了，以及所有痛苦因为人犯罪的结果，可是在神的国里面这个都完全消失了，在千禧年都消失了。接下来我们看七到九节，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迷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听众朋友，这节经文是不是太奇妙了，太好了。讲到千禧年的时候啊，刚才已经说过了，瞎子眼睛看见了，聋子耳朵听见了，瘸子能够跳跃像鹿一样。这里所到说什么呢？七到九节说， 发光的沙，这么多的沙变为水池了。干渴之际有泉源的野狗躺卧之处，他们不再漂泊流浪的，有青草、芦苇和蒲草。他们那里有一条大路，我们可以走了，称为圣路，就是神的道路，就是污秽人不能经过，是专为神所救赎的百姓所行走的。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会走迷路。那里已经没有狮子了，也没有猛兽了，在那里都看不见，只有神的百姓可以在那里行走。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从千禧年啊，看到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多么美好的，这才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是我们心中唯一的盼望。而进化论的学说说啊，人类会越来越好啊，一切的问题就慢慢减少了，不是的，今天问题比以前多得多，困惑一切，说世界不会变得更好，乃是变得更坏，除非神的国降临，耶稣基督再来，才会在千禧年的时候啊，才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期待，今天这个是在这个我们所住居住的世代当中啊，我们人都有很多问题，问题不会越来越减少，罪恶不会少，越来越多，困惑越来越多，人心也不会变得更好，越来越问题越来越多。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35章啊，也说得很好，也说到千禧年的时候怎么样呢，讲到人的灵也会更新，人会真正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更新了。我们来看35章第10节，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的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好吗？说到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的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会不会常常忧愁叹息，心里没有快乐，常常唱悲歌而是不唱喜乐的歌？听众朋友，这些经文有没有想到千禧年的时候啊，永乐归到他们头上，必要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已经没有了。听众朋友，你能够想到这样一个未来的光景，千禧年光景这么好吗？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当然我们知道未来比比喻的更好更好，未来不仅仅是指向以色列，就包括一切进到千禧年那些被神所救赎的百姓。这个就像撒迦利亚书14章16-17节，然后这段经文跟撒迦利亚书14章16-17节有相同的地方。我们来看，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听众朋友，这些经文讲到未来的日子，这个千禧年的日子，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的万族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地上。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千禧年的时候啊，一个新的日子会到来。曾经有一位很敬虔的清教徒，那个人叫做贝斯特，这个人他说了一句非常的好的话，这样跟听众们很有分享。一个清教徒，他很敬虔的啊，也就是个神学家，他说的，他说主啊，他这样祷告说，盼望我们也跟他同样的有这样的说法。他祷告神说，他说主啊，愿你再来的日子快快到来，请不要延迟单言，免得我灰心了，请你不要单言，快快来，免得世界会沉沦得像地狱一样。神啊，求你快快再来，免得教会的人也会灰心丧胆。他祷告，继续祷告说，神啊，求你让复活的日子快快到来。他到那个时候，腐烂的坟墓，满布尘埃的这个坟墓啊，他说荣耀的星辰跟太阳都要出现了。再说寂寞的心腹说，来，一切受造之物 都说愿主快来，愿主耶稣快来，一切受造之物今天仍然在叹息劳苦，等候神的众子的显现，所以感谢神，都期待千禧年的祝福快快的临到。听众朋友，巴不得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不是一个消极的，非常积极。这位圣徒贝斯特说道，他等候愿主的日子快快来，不要延迟，免得世界会沉沦的像地狱一样。他说免得心腹啊，教会有时候灰心丧胆，让复活的日子快快来到，那个时候坟墓悲哀一切都过去了，会出现荣耀的星辰跟清晨的太阳，心腹也不再寂寞了。我们怎么说，向神说，主啊我愿你快来，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所以到时候一切在受造在叹息劳苦的众子，等候等候神的众子出现，这个就是在千禧年的祝福当中一定会来。这是以赛亚书35章非常重要的信息，非常喜乐的信息，让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的神大有盼望，可以传福音，能够越来越认识圣经神的话，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安慰。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要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